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26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星期一4月25号发表2022年度报告，继续建议美国政府将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家。报告还呼吁美国政府扩大针对侵犯宗教自由的中国官员的制裁规模，并且建议美国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协调合作，在国际上向中国政府问责。据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报道，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星期一发表报告，考察了2021年全球宗教自由的状况。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将包括中国在内的15个国家列为系统性、持续和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的特别关注国。这个是中国自该报告1999年发表以来连续第23年上榜。报告说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继续恶化，其中中国政府继续大力实施宗教中国化政策，要求宗教团体和信教人士支持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和意识形态，继续以各种与宗教有关的理由将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群体任意拘押在集中营、监狱和强迫劳动营，继续打压藏传佛教、地下和家庭教会，以及迫害法轮功等其他宗教人士。美国的一间情报公司星期一4月25号在一份报告中说，他发现了一个由600多个假推特账户所组成的网络，这些账户宣扬有关新疆问题的正面叙事，并否认新疆存在强迫劳动的指控。北京被指控在新疆侵犯人权，包括关押数以百万计的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士。根据总部位于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的情报公司尼索斯所发表的一份报告，648个推特账户发表了约2800条带有新疆强迫劳动和人权等标签的原创推文，包括传统舞蹈和风景照片等看上去似无害的内容，以及一些个人否认新疆存在强迫劳动的录影片段。这个协调一致的假网络正在推动有关新疆维吾尔人的机会和积极生活的虚假叙事，它还被用来否认中国政府在该地区实施强迫劳动的指控。这份调查报告的执行摘要说，
推特行政总裁阿格拉雅尔星期一4月25号说，他不确定特斯拉行政总裁马斯克接管之后推特公司走向将会是怎样。马斯克星期一达成协议，以440亿美元收购推特，他保证让这个平台更加支持言论自由。这个举措令到外界对推特在放宽限制用户言论方面将会走几远提出了问题。有批评人士担心新政策将会使到大众更加容易扩散虚假信息和仇恨言论。阿格拉雅尔星期一在员工大会上回答了雇员的提问，路透社听到了这一次的会议。路透社报道说，阿格拉雅尔被问到被推特永久封号的前总统特朗普是否将会获准重返推特，这位行政总裁对雇员说，一旦交易达成，我们不知道平台将会走向何方。他说，我相信这个是一个我们应当有机会与马斯克交谈时问他的问题。在美国国会大厦2021年1月6号遭到冲击之后，推特封禁了特朗普，理由是存在进一步发生暴力的风险。
国际滑冰联盟星期一4月25号说，由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俄罗斯将不会被获准主办国际滑冰赛事，并被剥夺花样滑冰的俄罗斯站。国际滑联在一份声明中说，在有进一步通知之前将不再在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举行国际比赛，因此花样滑冰2022年俄罗斯站将不会被包括在2022至2023年赛季国际滑联花样滑冰大奖赛系列赛之中。俄罗斯站的赛事原定在11月尾举行的，由于俄罗斯被剥夺的主办权，国际滑联将会寻找替代俄罗斯的主办国家。国际滑联说，被会再次确认与所有受到这场冲突的人团结在一起，并以最强烈的方式重新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谴责。俄罗斯站一直都是六场花滑大奖赛的赛事之一，每个赛季都有俄罗斯最好的滑冰选手参加。参加这个站的比赛是可以取得 入圍花樣滑冰大獎賽總決賽資格的賽事之一。總決賽是花樣滑冰最難進入的年度比賽。
遭遇嚴重金融危機的斯里蘭卡緊急請求中國提供相當於25億美元的援助。上星期五4月22日在斯里蘭卡發出資金支持請求的幾個星期之後，中國政府做出回應，北京表示將會提供3100萬美元的緊急人道主義援助。中國外交部長王毅1月10日訪問過斯里蘭卡首都科倫坡，從嗰陣時之後，斯里蘭卡仲一直喺度尋求延期支付中國提供嘅110億美元嘅貸款，中國尚未對呢項請求作出回應。多年嚟，中國一直試圖打造自己係發展中國家靠得住嘅朋友嘅國際形象，但係包括總統哥塔巴亞拉賈帕克薩在內嘅斯里蘭卡領導人一再公開請求中國提供紓困資金，咁啊對中國希望塑造嘅嗰種形象帶嚟咗考驗。中國試圖說服幾十個國家的政府參加他的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倡議，因此維持這種國際形象對中國來說關係重大。總部設於倫敦的自由西藏組織星期一4月25日表示，青海省藏族教師和政治犯仁欽吉被拘留8個月之後已經被秘密釋放。該組織之前曾經發起國際運動爭取他的獲釋。自由西藏組織在新聞稿中說，仁欽吉星期日4月24日晚間8時被警察秘密送回家。新聞稿說，仁欽吉是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的教師，2021年8月1日在家中被拘留，控罪是煽動分裂，但未有跡象表明他犯了任何的罪行。新聞稿說，仁欽吉被捕之前，他所在的森珠塔克扎中學在7月8日被強行關閉，令到他心感不安，無法進食。中學被關閉的原因似乎是這間學校的主要教學語言是藏語，而且教授西藏文化課程。藏族專家注意到，中國政府已經加緊限制藏語和藏族文化，希望跟隨他們。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经常议论时政的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日前在社交网站贴文说，已经离开香港到海外生活一段时间。钟建华星期二以视像形式出席文言新闻发布会，他说离开香港于三月中因为俄乌战争民意调查被警方国安处人员约谈无关。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20年6月30日深夜，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仍然议论时政的香港民意研究所简称民研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星期日即是4月24日晚，在社交网站以不愿作逃兵，无奈需被巡为题贴文表示，他离开了香港，打算在海外生活一段时间，盼望天地会宽阔一啲，不需要思虑时时可以随意转移的红线会有一日针对到他，亦都希望继续为香港发声，演绎另类的离土不离乡。钟建华星期二即是4月26号以视像形式出席民言有关政府民望、民情指数和政策评价的民意调查发布会，他回应记者提问表示，与民研的合约将会在四月底到期，之后会以其他方式继续参与和支援民研的工作。钟建华表示，他2月中申请前往英国的签证，2月28日收到通知签证获批，而最后一次被警方国安处人员因为民研进行有关俄乌战争民调约谈是3月中的事情，因此他离开香港和警方国安处人员约谈无关，否认亲中传媒指他是畏罪逃离香港。
嗰次嘅見面咧，冇影響到我決定，我係決定咗噶啦，已經啊。咁就嗰次嘅見面咧，就講到明係純粹溝通，我只能夠講佢哋都係，起碼表面上上係友善嘅，傾下偈嘅啫。咁但係嗰次咧，確實同我哋嗰個俄烏戰爭嗰次嘅民調係有關。咁嗰次嘅俄烏戰爭嘅民調，大家知道咩事？我都講咗好多次，嗰次就係涉及有一啲所謂喉舌的傳媒，我認為他們不是喉舌，他們那些叫屎眼傳媒，這些屎眼傳媒 製造一份虛假嘅文書，製造假新聞，然之後去報警。
鍾建華表示，文言原定在3月11日公布有關俄烏戰爭的民調結果，受親中傳媒引述懷疑捏造的問卷影響，文言取消當日的新聞發布會，並且研究採取法律行動跟進。由於調查結果可能已經過時，文言未必會再公布相關調查結果。鍾建華又表示，他在警方國安處人員約談的時候已經提及親中傳媒引述的問卷是捏造，但是經過一個多月，警方都沒有採取任何跟進行動。他認為就算文言報警作用可能不是很大，而且捏造問卷涉及的偽造文書是刑事罪行，警方無需等到有人報案都可以採取行動調查。
那我們報警的問題是即係而家嘅執法部門係俾到我哋一種信心，佢會秉公執法先。我就唔敢講係咯。我個人好奇嘅話，我個人對於香港嘅執法機關點解有啲人運用虛假文書咁嚴重嘅罪行，就算唔使報警啊，政府自己都應該主動調查啦。當時陳振聰用虛假嘅文書俾人告，嗰次好似都係。政府自己調查啫嘛，點解會冇事嘅咧？咁所以有一種觀點就話報警有冇用咧？我覺得呢個問題真係好悲哀，呢個亦都可能我決定要嚟香港嘅其中一個原因啊。咁所以暫時我哋都冇正式即係報警啦。我覺得呢個係刑事罪行嚟嘅，唔需要人報警嘅。
鍾建華表示，他2月28日收到通知，英國簽證獲得批准，第二日翻工即刻通知文言行政總裁鍾庭耀，他感激對方尊重他的決定。鍾建華多次重申，文言的調查工作全部都是合法，從來沒有討論過有關解散的問題。他4月底正式離職之後，五月亦都啱啱好係文言每半年一度作出工作調整嘅時間，佢相信到時鍾庭耀會公布有關文言新嘅工作安排。香港文言星期二公布有关政府民望和民情指数的民意调查结果，这次调查是在上个星期二至到星期五，即是4月19至到22号以电话随机抽样访问1001名18岁或者以上的香港市民。结果显示特区政府的民望正值上升20个百分点，但是都只是-42%，平均良值是 2.2%，整体上接近几不满。市民对政府政策范畴的评价，五项范畴当中只有处理与中央政府关系录得正一个百分点，其余维护人权自由是-12%，推行民主步伐是-26%，维持经济繁荣是-30%，改善民生是-31%。其中维持经济繁荣的满意率正值，相比五个月前录得14%的显著下跌。出席记者会的葵青区议会前副主席张文龙分析，港府的民望正值上升，可能是同派发电子消费券和特首林郑月娥宣布不寻求连任有关。他形容是在绝望的低谷稍为回升，但是仍然处于民望的负值。至於市民對政府維護人權自由、維持經濟繁榮的滿意率都有所下跌，張文龍認為反映市民擔心警隊出身的特首選舉唯一候選人李家超當選之後，香港的人權自由和經濟發展狀況都可能會更令人憂慮。張文龍表示，連鍾建華都選擇要離開香港到英國生活，追求更自由的發言空間。他坦言這一刻身處在香港都感受到壓力，呼籲北京當局和香港政府思考香港以往賴以成功的優勢。鍾建華以他自己星期日中午從香港國際機場離境前往新加坡轉機到英國的經歷分析，民調結果顯示香港市民對港府維持經濟繁榮的滿意率出現顯著下跌。 钟建华表示，当日中午香港国际机场人流冷清，他形容食肆和店铺都是十室九空。在港府坚持外防输入的政策之下，来往香港的国际航班少之又少。相反，钟建华当晚深夜抵达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当地仍然是非常热闹。新加坡政府放弃清零政策，选择与病毒共存，逐步开放之下，效果立竿见影，国际航班已经恢复差不多三分之一。钟建华批评北京坚持动态清零政策，影响香港经济发展，目前已经被新加坡远远抛离，对方已经不再视香港为竞争对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者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中国时间在星期四，一部记录上海疫情的短视频《四月之星》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走红，受到大量网民转发，但是审查机构紧随其后，不断对这部视频和相关的讨论进行限制和删除。这个在全网点燃怒火，网民通过各类方式强烈批评官方对言论自由的打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报道。
这一部不到六分钟的视频将多段上海民众的声音片段编辑在一起，反映上海自封城以后普通居民遇到的各类生活困难以及不公，包括物资短缺、捐赠食物遭贩卖、幼儿以及家长被强迫分开隔离、宠物被打死、病人得不到及时的医疗救助、方舱医院环境恶劣等等。视频以3月26号上海疫情发布会作为开头，录音里面一位官员表示，上海作为是全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会封城。这段录音和视频稍后反映的封城问题形成对比。视频的作者 Carrie 并未有在他的作品里面加入自己的观点，他所采用的声音片段全部是来自于过去半个多月以来在中国网络上流传的录像以及是电话录音。视觉上，短片以航拍上海城市的黑白画面为主，配合白色文字为每段录音的背景做介绍。视频用乐观的态度收尾，引用上海市政府的说法，称疫情正在是缓解，并祝上海早日康复。这部的短片最先是在社媒平台微信上面流传开来，亦都在微博上面引发了讨论。但是审查机构紧随其后，不断在各个平台上面删除该段的视频，并且限制讨论。很多在微信上面转发或者重新发布该视频的用户发现，他们的视频很快就无法被观看。微博上面关键字四月之星亦都很快被封禁，连四月亦都难逃审查。该关键字的搜索结果仅仅是显示来自官方账号的博物。微博网民是自创了热搜话题上海静默表达愤怒，但是这个热搜话题很快亦都被官方封禁，这个的关键字的搜索结果亦都是被限制。网络上流传着列猜离的自官方的审查指令，其中一份写话，对相关的涉及四月之星视频一律禁发禁转， 全面清理，而另外一份的指令要求各平台全面清理四月之星相关的视频截图信息，并且举一反三地清理变种的图片。前微博审查员中国数字时代编辑刘力鹏在推特上面表示，这两份的指令分别是来自广东网信办亦是北京网信办。前环球时报主编胡石俊在微博上面为四月之星的审查做辩护，他表示互联网是西方发明的，进入中国他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面中国化，中国的网络管理必须要有，否则互联网就会在政治上改造中国，一些的贴亦都是必要的。他呼吁民众相信政府，并且说任何事不理当时几咁光光烈烈，但是很可能很快是翻篇，被新的热点替代。胡锡进的评论受到网民的强烈批评，微博下点赞最高的评论直言你放屁，而另一位点赞颇高的评论反问所以删掉有理。一位网民引用前中国领导人毛泽东的名言话，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中国网路上面网民普遍对视频的删除感到愤怒也是不解，我们可以有嘴巴吗？可以有眼睛吗？可以有耳朵吗？在你们的眼里面我们可以是人吗？你删的是就得吗？而另外一位网民就说，鲁迅为什么是弃医从文呢？因为医学救不到中国人，但是鲁迅肯定想不到如果他生在这个的时代会连说话都讲不到。经常为中国言论自由状况辩护的中国外交部亦都受到批评，网民贴出了发言人华春莹的原话，每个人亦都有在网上表达自己想法和感受的权利，以表示抗议。有人为四月之星制作了海报，黑底灰字的海报上面写着四月之心，但是新字的设计是两条胶带贴在口字上面，以指四月的上海被禁烟。为了逃避审查而继续抗议，网民贴出了一些古装剧以及是爱国的历史剧的片段，通过片段当中的人物对当时政治腐败的评论以古讽今。电影《悲惨世界》的歌曲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你是否听到人民在歌唱，亦都受到了大量的转发。这首歌是呼吁大家站起来反抗暴政。中国最大的音乐平台之一网易云音乐已经在2020年下架。不想在隐晦地表达愤怒，不想在转发之下一秒就会被删的视频，不想再听一首两年前春天就被下架的歌。一位名叫小王二德的微博博主说，想谈论自由、权利，歌颂真正的美好的东西，而不是其他人让我们歌颂，同样亦都不想感谢是哪一个让我们吃上了饱饭，因为让我们吃上了饱饭的是我们自己日复一日的劳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
美国电动汽车公司特斯拉今年第一季的财报是表现亮眼，但由于中国新冠清零政策为物流环境造成的不确定性，特斯拉上海工厂如何在停产后卷土重来还是一个未知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华盛顿报道。
特斯拉星期三四月二十号发表的2022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公司总营收和净利润都实现了同比大幅的增长，其中总营收达到$187.56 million，较上年同期增长81%，高过华尔街较早前178亿美元营收的预期，净利润达到$332,000,000，比去年同期也增长了成两倍半的。供应链短缺和特斯拉上海工厂停产等问题可能制约着特斯拉的生产计划。受上海等地疫情影响，位于上海临港自贸区的特斯拉超级工厂因为管控要求今年两度被迫停产，起先在3月16号和17号停产了两日，
3月28号起呢，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生产活动暂停，本来计划停产四日的，但复产计划随后被迫取消。特斯拉的行政总裁马斯克在星期三的财报发布会上说，我们确实失去了很多重要的生产日子的，上游供应商亦都面临着挑战，很多供应商亦都失去了很多生产的日子，但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正以猛烈的姿态卷土重来。他说，所以我就认为，尽管出现新的问题，但我认为本季度上海超级工厂的每个礼拜的产量将会创下纪录。尽管我们错过了几个礼拜，那就意味着第二季度的汽车产量很可能和第一季度去相似，可能会略低，但我们是有可能去创造奇迹，让第二季度产量略高的。他预计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的产量将会高得多，今年我们可能可以生产到150多万辆的汽车，这个是我最好的猜测。如果特斯拉实现到这个全年的生产目标，这个产量将会超过了2021年的六成，但外界分析认为受原材料价格上涨和供应链不确定性因素影响，马斯克定下的150万辆生产目标将会面临较大的困难。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4月19号开始正式复工的，中国官方传媒新华社报道，工厂从小规模生产逐步爬坡，逐渐达到了单班满产。据报道，特斯拉上海工厂生产制造高级总监宋刚说，19号下午的生产速度达到了平时的80%到90%，同时对员工一日两检，早上进行抗原检测，晚上就是核酸检测。据 Observer 网站的报道，特斯拉上海工厂是特斯拉生产能力最强的部门，普通时期一个礼拜七日，一日24小时三班运作，日产能够达到2000辆。同时100多家的零件供应商亦都面临着复工的压力。纽约的 WisdomTree 资产管理公司量化投资专家任丽善说，上海及其周边地区的物流正在逐渐地恢复，尤其是在公路通畅方面，但是中国动态清零方针熔断式的管理方式令到企业疲于应对遭遇封锁和停产的可能性。他对美国之音说，我认为特拉斯会受到影响的，因为上海的疫情情况虽然趋于平稳了，但走出疫情将会是非常缓慢。他说，确定性对于物流和商业来讲是非常重要，因此这个将会对中国企业产生重大影响，目前他们不是太过可能回到上海疫情之前那种情况了。据《华尔街日报》报道，金融服务机构瑞信预测，特斯拉上海工厂的停工将会为第二季度造成损失，使到该公司的产量减少大约90,000辆。一个预计是基于该工厂未来几个礼拜降低营运的前提之下所做出的。不过特斯拉明星企业的光环可能令到它从中国政府获得优于其他企业的特别照顾。中国工信部近期实施保障重点产业链供应链的白名单制度，汽车及其配套产业、芯片业等都在工信部的白名单关照范围内。4月16号上海市经信委发布的复工复产名单上，特斯拉超级工厂赫然在列，被归为必须复工的停产企业。任丽善说，能够进入到这个清单肯定是有帮助的，因为如果你遇到问题，你将能够获得到直接的帮助解决一些问题。特斯拉对上海和中国来讲无疑是非常具有象征意义，你知道美中关系并不理想，特斯拉作为一家美国公司实际上可能会从中受益，因为中国想在某些领域表明中国希望与美国有一个相对良好的关系。如果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特斯拉与其他公司的相比其实处于一个相对更好的情况。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国互联网公司腾讯五月底将会终止加速器连外服务，禁止中国玩家透过腾讯连外网玩海外游戏。同时，中国亦都出台新规，严禁直播平台推广未经批准的海外网游，显示中国持续收紧游戏产业的管控，尤其限缩海外游戏进入中国市场。对此，分析人士话，新规扼杀中国玩家接触外国游戏的管道，海外游戏商的收入恐怕会锐减。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林柏宏在台北报道。
中国游戏巨头腾讯近日公告，自5月31日起，将腾讯网游加速器升级为腾讯游戏管家。升级后，该加速器将仅提供中国国产游戏，改善网络速度，不再提供连结外网的服务。腾讯网游加速器是一种虚拟私人网络 VPN 的技术，中国玩家原本可以直此翻墙连接到海外的伺服器，或者提高网络速度畅玩腾讯旗下游戏的海外版本，升级游戏体验，以改善直接连上海外游戏平台就没办法登录或者游戏卡顿的缺点。但是腾讯自6月终止海外联网服务之后，中国玩家势必得以另寻其他 VPN 服务来到玩海外游戏。腾讯的最新调整引发中国网友的热议，不少人在微博加入以腾讯加速器将停止外服游戏加速的主题讨论，部分网友批评这些是降级而非升级的服务。腾讯不应该说终止就终止，他们又说腾讯就算退款也没办法满足大多数玩家的需求。还有网友表示，中国玩家根本并不需要用加速器连线中国境内的伺服器，腾讯仅是存在的游戏管家服务形同虚设。对此，位于北京的海豚智库创始人李成东认同部分微博网友的讲法。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腾讯这个举动将会直接对为数众多的中国玩家造成相当不良的用户的体验，网上反弹的声浪恐将持续。不过对腾讯来讲，因为他海外业务收益占比比较少，取消加速器服务应对他营收影响有限。李成东说，游戏收入当中 30% 是海外的业务，基本是不会影响的，其余 70% 是来自于腾讯在国内的游戏的业务，类似于王者荣耀这些游戏等等，总的来讲影响没那么大的。根据腾讯3月发布的年度财报，该公司2021年的总营收是 5,601.2 亿人民币，大约是868亿美元，来自海内外游戏的年营收入为1743亿元人民币，约占全公司的三成的收入，其中海外游戏市场收入年增 31%至到455亿人民币，占全年游戏营收的 26%。 虽然腾讯新规对它营运冲击有限，但是李成东表示，中国是全球游戏市场最大、玩家人数最多的国家，因此对于仰赖中国市场的海外游戏公司来讲，中国玩家连上外国的伺服器恐将影响它的营收。李成东说，对于国外的一些主流游戏来到讲，中国市场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如果做了限制，肯定不是那么有利于海外的游戏。根据全球游戏市场数据分析公司 NewZoo 4月19日出炉的调查报告，预计至2022年底，全球电竞营收将会达到 13.8 亿美元，其中中国占比将会高达三分之一。另根据NewZoo 的最新全球游戏营收统计，中国是2021年全球最大的游戏市场，以460亿美元的产值以及游戏玩家 6.85 亿人高居第一。位于台北台湾新竹的明星科技大学多媒体与游戏发展系系主任曾俊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亦都说，大批中国玩家经常藉由 VPN 连至南韩、日本和台湾伺服器，同海外玩家组队厮杀，一旦无法连上境外伺服器，海外游戏商收入将会锐减。曾俊林说，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今天你不准中国的玩家去玩韩服、台服、伺服器的人数就少了， 市場就變咗少，好直接咁影響到海外遊戲公司嘅收益。除咗唔能夠透過 VPN 翻牆，中國亦都同步防堵直播平台推廣未獲授權嘅海外遊戲。中國國家廣播電視總局4月15日祭出包含嚴禁網絡視聽平台傳播違規遊戲、加強遊戲主播行為規範引導以及督促網絡直播平台建立並實行未成年人保護機制等六大要點，反對流量至上、畸形審美、飯團亂象、拜金主義等不良的現象，要求遊戲企業切實將有關要求落到實處。對此，路透社引述遊戲研究公司 Nico Partners 高級分析師艾哈麥德的報導，雖然很多海外遊戲未獲得中國官方的授權，但是仍然可以在遊戲直播平台虎牙、鬥魚以及哇哩哇哩獲得推廣，好像是未經過中國核准。近期紅遍全球的動作角色扮演遊戲《艾爾登法環》在中國直播平台上面每日平均有高達1710万人来到观看，分析称这样的推广将会引起风潮，并且刺激玩家找寻其他管道来到体验未获官方授权的海外游戏。根据中国市场调研公司艾瑞咨询2021年中国游戏直播行业研究报告，中国游戏直播市场规模在2020年达到了343亿人民币，年增速是 33.1%， 按此增速预估2022年的游戏直播产值将会达到530亿人民币。针对北京严禁直播推广海外游戏的新规，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传播学院特聘教授林日璇表示，很多非主流游戏都是透过游戏直播主拉抬人气，因此就算未获中国官方的授权，仍然广受到中国玩家的欢迎。他预期直播禁令一出，中国游戏直播生态恐怕将会为之巨变。林日璇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禁止直播非授权的游戏，其实是对于直播平台还有整个生态是非常大的冲击。他可以理解中国做内容管制是希望直播有经过审查，没有暴力，合家观赏。很多人透过观赏游戏直播看到不同游戏的设计，无论是做得好或者坏，都是觉得有讨论或者是民主的空间。台湾学者曾俊林亦都话，直播主或者玩家的言论自由将会进一步受到限缩。曾俊林话，佢觉得你越限制的话，影响的就是商家。游戏直播本身是另外一种的对外可以沟通的渠道，对北京来讲是需要控管的。佢并不希望你太自由去做任何的发言，佢哋是直接源头打击去管控，直接影响就是直播主、直播平台。在过去一年，中国为了防止青少年沉迷网络，重拳打击游戏产业。李成东研判，腾讯禁年外网的政策应该是配合北京对游戏产业日益紧缩的监管规范，但是腾讯此举会不会引发更多的同行来到跟进呢？李成东认为还是有待观察。他说其他游戏公司不会盲目地去跟随，因为任何动作都可能对用户体验、营业收入有很大的影响。当然他们可能去跟监管部门沟通目前的情况，是不是要跟随这个全新的步伐呢？他觉得其他的游戏公司肯定是要再去了解的。中国近年来对游戏产业扩大控管，去年8月中国官媒经济参考部率先登高一呼，重批网络游戏是精神鸦片，引发游戏类股股价急速惨跌。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处就紧接住在8月底正式出台规定，限制所有网游企业只能够在周末从各定假日晚上8点到9点对未成年人提供一小时的网络服务。中国这种全世界少有的监管收窄规定引发海外游戏玩家的一片哗然。不过早在2019年11月，中国国家新闻处就发出了公告，严禁未满18岁的玩家在晚上10点到早上8点之间玩网络游戏。 雖然中國頻頻對遊戲產業施以重權，但係仍然相當支持電競產業嘅發展。早喺2003年，中國體育總局就將電競列為體育項目，成為全球最早將電競歸為體育競賽項目嘅國家之一。中國電競隊更係喺2021年擊敗強國南韓，榮獲技術網絡對戰遊戲英雄聯盟嘅世界冠軍。中國際手游近年在全球異軍突起，好像上海公司米哈由於2020年開發的跨平台手游遊戲原神就在全球造成轟動。根據紐約時報中文網引述監測公司 Sensor Tower 的數據顯示，原神上市第一年的收益達到20億美元，創下了全球手游紀錄，而且大部分收入是來自海外。對此，北京海豚智庫的李成東表示，中國持續收緊遊戲產業的管控，再加上騰訊在遊戲領域的一家獨大，反而成為中國電競及中小型遊戲營運商轉往海外發展的契機。他相信中國遊戲企業將會持續擴展國際，未來應有更多好像原神這樣的中國遊戲在全球大放異彩。李成东说，在国内腾讯太强大了，掌握流量和用户，以至于中小厂商没办法不寻求海外市场，包括了美国、日本、东南亚，也都包括了欧洲中东地区。国内的监管对中国游戏厂商的全球化，海外业务来到讲并没有那么大的关系。相反来到讲，因为国内监管收得太紧，国内市场发展空间受到限制，他们没办法不寻求在海外市场的扩张，可能会发展还是更加快一些。以上是美国之音林柏宏台北的报道。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已经进入到第三个月，自乌克兰战争以来，中国就不止一次地借乌克兰局势批评美国的印太战略，说美国企图打造印太版北约，以维护美国为主导的霸权体系。中国的讲法令人不禁联想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主要藉口就是北约东扩，亦都令人担心中国是否会在印太地区采取相似的行动。中国为什么要强调美国是打造印太地区的北约呢？中国的担忧有几多合理的成分呢？美国是否真的在打造印太版的北约呢？乌克兰战事又是怎样影响着印太国家的选择呢？后面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2022年4月14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与越南外长裴青山通电话的时候，再次指责美国试图通过强推印太战略制造地区紧张，挑动对抗对立，将严重损害本地区得来不易的和平发展局面，严重侵蚀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合作架构。他还告诫说，我们不能够令到冷战思维在本地区回潮，不能够让乌克兰悲剧在身边重演。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这些不是中国第一次指责美国的印太战略。3月7日，王毅在中国两会记者会上面指责美国的印太战略的真正目的是企图搞印太版的北约，维护的是以美国为主导的霸权体系，冲击的是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架构，损害的是地区国家的整体和长远利益。王毅的副手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骆玉成3月19日亦都说，乌克兰危机被他们看待亚太形势提供了一面镜子，促使他们思考。他说，美国的印太战略和欧洲的北约东扩一样危险，假如任期推行，后果不堪设想，最终会将亚太推入火坑。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中国力量项目主任林扬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之所以这样讲，源自中国对美国的不信任，以及乌克兰战事以来中国对其所处安全环境的担忧。他说，第一是中国对美国的不信任，认为美国的活动，特别是军事活动，都是针对中国的，旨在对抗中国。中国关注的印太北约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 以及美日印澳组成的四方安全机制的发展和进一步加强。 AUKUS 本质上面已经是一个安全框架， 中國擔心 Quad 將來亦都可能加入更多嘅安全內容。第三個原因就是中國睇住烏克蘭、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嘅局勢，以及北約同歐洲喺俄羅斯問題上面展示嘅團結嘅時候，中國禁唔住會諗話，如果佢哋喺印太地區採取類似嘅行動嘅時候，美國盟友同合作夥伴會做出何種嘅反應呢？佢話中國將印太地區嘅形勢同烏克蘭正係發生戰事進行比較，擔心美國進一步深化佢喺印太地區嘅關係，從而令到中國喺印太地區面臨類似北約嘅環境。佢認為中國仲希望借助對北約嘅討論嚟到傳達佢嘅關切，並且試圖降低美國盟友同夥伴同美國合作嘅意願。佢又話中國知道印太大多數國家都對明確站對中國或者美國持謹慎嘅態度，大多數國家都同中國有住重要嘅經濟利益，但係佢哋之中嘅大多數亦都確實希望美國能夠提供安全保障。大多數國家並唔希望，尤其喺東南亞國家，被視為明確咁樣同一方企喺一齊反對另外一方。因此，中國聲稱美國正係試圖喺亞太地區建立北約，從佢哋嘅角度嚟講，正係喺度傳遞一種訊息，試圖阻止其他國家進一步深化同美國嘅軍事關係。澳大利亞悉尼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外交政策與防禦項目嘅研究助理托馬斯·科爾本認為，烏克蘭戰事為中國提供了一個便利的說辭來到表達自己對目前亞太安全局勢的首要擔憂。他說當中國官員提到亞洲北約的概念的時候，他們真正表達的是他們的擔憂。他們擔心區域國家主要以美國為首的包括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亞等國家會聯合在一起，形成某一種集體的制衡的力量來到阻止中國獲得被視為他在該地區的合法利益和合法活動。他又認為王毅的講法並非在對世界說美國的亞太戰略會迫使中國馬上攻打台灣，而是要告訴區域國家知中國將視區域國家和美國站在一起是挑釁性和擾亂穩定的行為。去年9月15日，澳大利亞和美國以及英國宣布簽署歷史性的三邊安全夥伴關係，分享先進的防禦技術以及情報，這個舉動被認為志在對抗中國。同年9月24日，四方安全對話機制舉行了首次面對面高峰會議。不過科爾本認為，因為印太地區的戰略環境，即使是四方安全機制變成北約這樣的軍事聯盟的可能性亦都非常之少，而且美國亦都很清楚這一點。王毅在兩會記者會上面提出了美國的五四三二陣勢，包括五眼聯盟、四邊機制以及三邊安全夥伴關係，都不包含軍事義務。美國和日本、南韓、菲律賓以及澳大利亞的雙邊軍事同盟亦都和北約的共同防禦原則不同。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西方曾經在東南亞成立東南亞條約組織，旨在牽制亞洲的共產主義勢力，但是這個組織在1977年解散。雖然如此，四方安全對話機制在中國問題上面的合作還是會繼續。在烏克蘭戰事發生之後沒多久，在3月初，四方安全機制領導人在舉行視頻會議之後一致認為，不應該允許烏克蘭發生的事情在印度太平洋地區發生。會後的聯合聲明又說，領導人會晤重申他們對自由和開放的印度太平洋的承諾，其中包括尊重所有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各國不受軍事、經濟和政治脅迫。在烏戰爆發之後不到一個星期的時間，日本修改了軍事出口管制規定，向烏克蘭運送了防彈背心、頭盔等非致命軍事裝備，這些是二戰之後日本首次向其他國家運送軍事物資。另外，日本和澳大利亞還迅速加入美國領導的對俄羅斯進行的制裁。由於印度並沒有譴責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更沒有追隨其他成員加入對俄羅斯的制裁，有些人擔心這些將會令到四方安全對話機制的合作受挫。在一些中國人的眼裏，四方關係更是出現了裂痕。但是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林陽認為，印度對俄羅斯的態度不會影響到印度作為四方安全機制之中的一員的可靠性。他對美國之音說， 目前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主要关注的还是影响印太地区的问题。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不是一个军事组织，就该地区面临的所有共同担忧和共同威胁来讲，印度还是跟他们一致的。在他看起来，他们目前跟印度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印度对俄罗斯武器系统的依赖，并且跟俄罗斯有着长期的密切的关系。就印度对中国的看法来讲，他认为他们不用担心他跟俄罗斯的密切关系会意味着印度会对跟中国的关系产生任何的幻想。由于在俄罗斯的问题上，印度的立场跟中国类似，中国似乎看到了恢复中印关系的窗口。3月25日王毅出访印度，这些是自从2020年6月中国和印度军队发生边界冲突以来的首次访问。不过由于中方在边界问题上面并没有任何的承诺和让步，王毅的出访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林扬说，中国不应该认为只是因为印度不愿意公开谴责俄罗斯，中印两国的争议就可以烟消云散。他说中印之间的问题是中国的咄咄逼人，是两回事。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科尔本对美国之音说，他得到的可靠消息就是印度在私下已经向俄罗斯表达过了自己的不满。他又强调说，四方的安全机制的建立起因不是制衡俄罗斯，而是在亚太地区制衡中国。因此他说，从根本上面来讲，印度不谴责俄罗斯不会影响四方安全机制，除非美国或者是其他成员将维护国际准则和理念当作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建立的指导原则和首要任务。另外一方面，为了不影响四方安全机制的合作，日本和澳大利亚以及美国都对印度不能够马上切割和俄罗斯的关系表达了一定程度的理解。不过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就是给了一些印太国家如何看待自己的安全环境带来了变化，日本的反应尤其强烈。一系列的迹象显示，日本正是重新考虑它的总体国防战略，进一步大幅强化防卫力量和提高军费开支。前首相安倍晋三甚至暗示在日本领土上面部署核武器设施的前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度太平洋事务协调员柯特坎佩尔4月5日出席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举办的研讨会的时候，重申了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关注。他坦承美国多次表达对印太和亚太的重视，但是最后都是因为其他更迫切的挑战而转移焦点，但是美国不会再是这样了。他说他们坚决不再偏离这条路，他们目前需同时和欧洲以及印太深入交流，但他们清楚意识到他们绝对不能够转移对印度太平洋的注意力。这个无论在科技、贸易、安全、政治或者外交都是至关重要的地区。5月12日和13日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在首都华盛顿接待东盟国家领导人，举行美国东盟特别峰会。有报道说美国有意借强化和东盟关系来到对抗中国。5月24日拜登将会前往日本参加在那里举行的四方安全对话峰会，之后他还将会出席美韩峰会。预计在这三个峰会上面，拜登会和各国讨论美国的印太经济框架的计划。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林扬认为，即使是美国对乌克兰进行大量的援助，但是这些并没有影响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投入。他说他并不认为他们目前对北约盟友的支持会严重阻碍美国阻止中国侵略的能力，或者在必要的时候动用军队来到对抗中国的军事冒险或者军事行动的能力。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活动并没有因为乌克兰战事而减少。3月28日美国启动了和菲律宾的最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将近9000名菲律宾和美国士兵将参加这场为期12日的军事演习。8月印度尼西亚亦都和美国亦都将会举行双边军演，来自英国、澳大利亚、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加拿大等国的部队亦都将会参加这场名为哥鲁达盾2022的演习。除此之外，即使是在乌克兰战争之后，美国军舰继续通过台湾海峡，俄乌开战之后，美国派出前任国安高官代表团到台湾的动作就是一个强烈的信号，象征美国对台湾及其民主的高度承诺。 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大舉入侵令到歐洲國家覺醒了起來，他們決定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增加軍費開支，包括一直以來不願意投資軍事力量的德國。有分析人士指出，當歐洲能夠負擔起歐洲大部分的防禦責任的時候，美國或者能夠騰出更多的力量轉移到印太地區，更好地應對中國這個被視為更大威脅的國家。澳大利亞的科爾本說，如果美國真的能夠更多地投入亞太地區的美國盟友澳大利亞和日本一定會很歡迎，不過他認為除了美國的堅定盟友之外，其他亞太國家並沒有因為中國支持俄羅斯而影響對中國的看法。他說他在該地區的整體聲譽還未有受到那麼嚴重的損害，他認為部分的原因就是至少他的理解就是中國可能在外交部的言論上面以及安理會的投票之中支持俄羅斯，但是他並沒有聽到任何關於中國到處宣傳俄羅斯的戰略試圖影響東南亞關鍵搖擺國家立場的消息。因此雖然中國在最高級別的對話以及公共對話之中支持俄羅斯，他認為他們還未有看到任何證據表明中國實際上是在這裡試圖操控印度太平洋或者印度太平洋附近的國家支持俄羅斯的行動或者是理由。他又認為亞太地區國家特別是東盟國家並沒有好像歐洲或者美國那樣將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看成是民主和專制的較量。東盟國家對俄羅斯在烏克蘭的行動亦都有不同的看法，東盟呼籲停火但是並不點名俄羅斯或者使用入侵這個詞。東盟的新加坡加入了對俄羅斯的制裁，但是其他國家拒絕制裁俄羅斯，選擇中立。3月2日在聯合國大會的投票當中，東盟8個成員國投票贊成一項譴責俄羅斯入侵的決議，但是越南和老撾就投了棄權票。在越來越多國家呼籲禁止俄羅斯參加今年11月在印尼巴厘島舉行的 G20 峰會，作為今年輪值主席國的印尼還在度堅持計劃邀請俄羅斯總統普京參加。另外俄羅斯媒體報導，俄羅斯和越南近日將會舉行聯合軍事演習。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林陽指出，中國其實應該為亞太地區國家如何對待自己的承擔責任。他說他們不能夠排除將來會更多國家轉向美國，並且要求他們發揮更加積極作用來到應對中國強勢和侵略的可能性。從某種程度上面來說，印太地區發生的事情在更大程度上面是受到中國行為的影響。以上是美國之音司陽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之音已經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費應用程序。美國之音智能手機以及平板電腦免費應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種語言，包括中文的選擇，圖文視頻並茂，支持後台音頻播放，可設置選擇代理服務器，曉過網絡封鎖，支持突發新聞提示，通過播客收聽廣播，無需下載，可設置選擇低帶寬頻，節省下載時間以及流量成本，下載文章、音頻、視頻以及是圖片，方便離線閱讀以及是收聽收看，可自定導航項目以及是欄目順序，內容分享到面書、推特、電郵以及其他社交媒體平台，支持飛樂 AirPlay 媒體分享播放技術，但是安卓系統除外，直接傳送照片、視頻、音頻以及是文字給美國之音。歡迎使用美國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聞應用程序。
好了，結束這一節的時事經緯。美國之音兩個鐘頭的語節目已經播送完畢，今天我們繼續有兩個鐘頭的語節目，請繼續收聽美國之音語廣播，我是劉月玲，美國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